好的，大家晚安。感谢主，晚上继续来分享诗篇二十一篇。我们请翻开诗篇二十一篇。这篇虽然短短的哈，才十三节，但是这里面很多值得我们来学习效法的地方。也可以看出一个敬畏神的人，能够从神那边领受的恩典，实在超乎我们的想象哈。大卫再一次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为以色列王来祷告。好，这首诗歌哈，这次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其实他是为神所赐给他的恩典来献上这种感谢哈。在本篇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有四个特色，有四个特色哈。我们就分成这四个特色，在这里面来这个分享。我们先看第一段哈，他是一个懂得时常感恩的人。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这边说：“耶和华，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来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你以美服来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的身上。这段里面我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大卫说起来极有才能跟魄力，但是他也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从神而来。他的感恩之心时常流露在他所写的诗篇里面。其实基督徒在一生当中，我们领受了恩典，如果能够细细的去数它，可以说数算不尽啊。我们这本诗篇所说要数算恩典，在每天每个小时每分钟里面，常常都有神的恩典，只是我们长久在神的恩典之中惯了，有时候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实每时每刻感受的恩典，如果能够用很客观的、用感恩的心，都把它记录下来，一段时间回来看，你会觉得真的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满满的。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从他很多诗篇里面，等于他的日记里面，他发觉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富富，所以每次思想到神的恩典，他就非常快乐，非常感恩。所以有人说，如果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应该多看看大卫的诗篇，学习大卫，就知道为什么大卫会特别得到神的喜悦。所以随时随地让我们心存着感恩，借着言辞，借着行为，来表达对神的爱的回馈，很重要。大卫感恩，当然在顺利时候，顺利蒙福的时候，他一定大大的将荣耀归给神。有时候在患难之中、痛苦之中，他一样会将神的爱、神的保守用感恩的心写上诗歌来归荣耀给神。所以感恩不是只有得恩典才感恩在各种患难、试炼、病痛中应当随时来感恩。如果不是神的保守，说不定哪一次一个病痛就走了这很难讲 但神的保守虽然病痛归病痛，很快就可以复原。所以真正感恩的人是随时随地，无论大小任何一件事情，事前事后都懂得将荣耀给神。因为大卫知道人的一生在神的手中，也因为他有这种感恩的心，在第一段里面我会看到他从神领受的五大福气，这边写到他所感受的五个大恩典，这五个恩典不能说不大，不能说不大，可以说相当相当的丰盛。哪五个呢？第一个我们看第二节哈，他说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我们常说祝你心想事成，心里想着真的能够实现吗？有时候我们不太敢相信，会觉得说口头说说而已，心里一个等待一个期待而已，不一定能够实现，一般大概都是这种心态。但是我们从大卫的诗篇里头他的感受，他说每逢他心里有什么期待，他心里在期待，心里盼望着，或许不敢讲出来，虽然嘴巴没讲出来，只要他心里所愿的，他不是说已经赐给他，表示说他心里在期待的时候神马上回应，不用时间等待，心里想的马上给他成全。这个就如同传道书第五章讲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五章，我们看二十节，传道书五章的二十节，这边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这句神应他的心，神应他的心，就是说他心里想什么，神就配合他，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像大卫懂得凡事敬畏神，我想或许我们也能够跟大卫一样有这种福气临到我们，就每当你心里所想的神马上应你的心，就是说你想了神马上答应你不用等待，你心所想的马上可以实现，这不容易这是大卫本身所感受的第一个恩典。第二个恩典，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经过嘴巴再求出来的，一定是想了又想，觉得我所求的应该是合神的旨意吧，所以应该不会不答应。想好之后，然后开口求，他每一次所求的，说未尝不应允，就是一定答应。前面说没有，他心里想还没求出，还没有说出口，神就答应了，马上给成全了，那接着他嘴巴所求的，神从来没有不答应过的，从来没有不答应过，就是说他所求的百分之百神都接受都同意，这不简单了。我们今天在很多祷告上面不见得我们求的都能够蒙神应允，有的甚至尽是祷告还不见得能够打动神的心所以我们所求的能够得到神的答应很简单，就是说能够合乎神的旨意，只要能够合乎神的旨意那神没有不答应的理由所以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你凡事会站在神的角度站在神这个角度去思考你所祈求的合不合理，神是不是能够答应。如果你一直站在神的立场，那当然是合乎神旨意的。所以大卫有第二个经验，只要他嘴唇所求的 神从没有不答应过，未尝不应允，也就是说一定答应他。第三个说，你以美福迎接他，以美福迎接他，美福就是最好的恩典，最好的福气，迎接他，不是他去追求这个美福，是神把福气送给他，拿到当前满足他，不用你去追。我们常说人两只脚，前四只脚，人想去追求财富很难啊，永远追不上。但反过来，若是财务要去追求你，要去撞你，要冲你，你跑都跑不掉啊。所以如果是神要祝福你啊，神要生给你，有时候你没求也 得到满满的丰丰富富的啊。所以大卫是这么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到神非常喜欢他啊。所以当时请这个撒母耳先知去高他为以色列君啊，前提就是能够合乎神的旨意，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时的大卫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被告了之后，那更是用心的追求啊，能够他所行所为，他心所想的啊，尽量能够以神的旨意为中心去祈求啊，去实现出来。结果他感受到神以美福迎接他，不是他去追求，是神迎接他，是被动的领受，被动的领受啊，被动领受永远不绝呀、啊！啊，你主动去追求，不见得追得到啊，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恩典，真的不容易哈、啊。在第四个，在第三节下面说，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金金的冠冕啊，是代表一种荣耀。君王啊，就职的时候，会戴上金冠冕。那种荣耀的意思，所以金金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就是要把荣耀来赐给他，在人面前啊，满得荣耀啊。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你敬畏神，你的言行举止都能够因你而荣耀神，神一定非常喜悦的。神要的是个荣耀啊，神得荣耀，我们都有没有就得福气。那你得到，你让神得荣耀，相对神让你在人群当中也得到荣耀啊，也得到荣耀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第四节说，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我们很少在圣经上看到大卫王在求寿，但说不定他心里在想着，没有讲出来，所以没有记录。但前面第一个福气说，他心所想的，神都给他成全了。这个诗歌是他自己写的，可能真的他曾经想过，哎，神就答应他，所以他把它写下来，啊，说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啊，当然，一个人在世上，日子过得不错的时候，或者很多的工作一直发展下去，都很期待说他能够有更多机会，更多的能力，能够让他的恩赐能够更发扬光大。但是人的一生在神的手中，神的旨意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如果神愿意，说不定真的能够让你有更多机会啊，更多的这个恩赐能够为主做工，能够荣耀主的圣名。所以这一段他写到，他向神求寿，神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五，在第四节这三节里面，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神赐给大卫五大福气。这五大福气真的不是一般世人可以领受的，神特别赐给他。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效法大卫，啊，向大卫学习，忠心服侍主，真的打从心里、彻彻底底的来敬畏神， 那这五个恩典，五个福气，我想我们也可以得到，也可以领受啊。这是第一段啊，他懂得感恩啊，所以在得恩典，那更不用讲了，一定将荣耀归给神。就是在各种患难试炼中，他也一样，他借着诗歌一面的警醒检讨自己，一面也把荣耀归给神。虽然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为了他的落难啊，在逼迫啊患难之中，时间一长啊，按捺不住，有点烦啊，祈求神，你要让我受苦多久啊？怎么怎么样？啊，虽然好像有点唠叨啊，但是讲了之后，他马上收回来啊，再次将荣耀归给神。大卫就是这种人，他知道他的一生在神手中，他所碰到的或许有的他不认为很满意，但他都知道这都出于神的，最后还是将恩典将荣耀归给他，所以难怪他能够得到比一般的人更多的福气，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二点，从这篇里面可以看到大卫有一个喜乐的态度，一个乐观喜乐的态度。箴言里面说喜乐是良药啊。今天的社会充满着各种竞争啊，时间很宝贵，在生活上大家非常辛苦，所以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压力在现代人身上不断累积，所以各种奇奇怪病症都产生，特别是癌症啊，随时可以听到。这些很多是因为压力，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长久累积造成的一些问题出来。大卫在他的生活当中，如果从头到尾去了解他，他的生活也不轻松啊，也不轻松啊，但是他一直抱着一种喜乐的态度。其实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一再强调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啊，一再讲了好几次喜乐。信主之后的基督徒应该要喜乐，但其实在实际上的生活里面你真的喜乐不起来，因为临到你的困难压力太多太多。而反过来看看大卫，他虽然在他的环境里头也不轻松，但他真的面对神，在信仰上他始终保持一种喜乐的态度，这点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所以喜乐很明显也是大卫的一个特点。我们看第一节的后半句啊，说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的快乐何其大，因神的能力欢喜，因神的救恩让他非常快乐。神的能力像保罗说的，在人的软弱上特别显现出来，在患难中我们需要神的救恩，越有信心的人神的救恩就在他左右，随时可以感受到。所以有敬畏神的心，有仰望神的态度，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神的能力跟救恩临到他身上，所以发现他就非常快乐，感受到神是这么的爱他啊，这么爱他啊。反观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对神有信心，虽然生活工作上或者肉体上有一些困难病痛，但想到神的救恩啊，想到神的能力，那种忧愁就不见了啊，忧愁就不见了，相对的喜乐就产生。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第六节哈， 第六节说，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下半句说，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再看十三节，十三节，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大卫是一个喜乐的一个仆人，从他的喜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诗歌也都是充满着欢乐跟感恩啊，所以看起来他是一个喜乐的音乐家啊。我们相信今天我们如果对神有信心啊，喜乐的心也会随时随地表现在你的脸庞上，脸庞上。所以喜乐真的是一体良药。我们看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一节，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一节，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来到教会，大家感觉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听到人家说“走吧，我们去耶和华的殿”，他就快乐。我想，到写这一首诗、这段话，应该是真诚的，应该是真诚的，因为他敬畏神。古代要上耶和华的殿去，不像我们今天，啊，三不五时想来就来。以前要上耶和华殿去，大概要节期，或者是有特殊需要要献祭的时候，否则他们很难得能够上神的殿去。他那么敬畏神，难怪人家说：“走吧，节期到了。”我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献祭，他充满了喜乐，所以我就欢喜。看起来应该是真诚的，真诚的，很难有机会能够高高兴兴的来到耶路撒冷啊，上神的殿啊，来敬拜神，能够从神那边领受更大的福气，当然他快乐啊，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或许我们，来聚会时间太多了，啊，太多了哈，所以久了之后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有这种喜乐的感觉啊。但是能够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在属灵上真的是一件美事啊。态度上，我们应该要感觉啊，这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一个机会，那这样至少不会当作是一种重担啊。好像不去不行，啊，不去不行，变成一个压力，啊，那这样子就没什么意思了，啊，所以到上圣殿这种喜乐，应该是值得我们去培养，啊，再来，在十三节里面提到，啊，他说：“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那我们就可以唱诗歌颂你的大能。”大卫很喜欢唱诗，所以当扫罗王被撒旦附着的时候，很痛苦。他的部下就说：“我替你找一个很会弹琴的人，把魔鬼赶走。”哎，结果找来了大卫。啊，大卫很会弹琴，真的。大卫来到扫罗身边弹起琴来之后，魔鬼就离开了。用诗班，用诗歌来跟魔鬼征战，这个案例啊，在圣经里面从大卫为扫罗来做，很清楚看到是有功效的。所以早期在很多地方的教会，有的梦到朋友换鞋啊，那除了去帮助祷告之外，教会常会拿些赞美诗歌。 给他去患者。有时候同龄在医院住院，好觉得很无聊，也可以天天赞美诗，这是不错啊。甚至在旧时代，啊，战争的时候，也曾经派诗班上场，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下二十章。历代志下二十章，我们从20节看到23节。历代志下20章的20节，次日早晨，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耶稣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耶稣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礼前来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西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在西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西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这边记载耶稣王的时代，敌人联合起来又来攻打这个耶稣王，结果他就设立唱诗班，走在阵前，刚一唱诗，哎，神就派遣天使来帮助他们。虽然是亚门、摩押跟西尔山三个族的人联合起来，结果摩押跟亚门人先打起来，最后他们就把西尔山的人给灭尽了，灭尽了西尔山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所以那次的战争，最后也是以色列百姓得胜，这是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用诗班来当作这个击退敌人的一个利器，所以可见能够参加唱诗班来服侍神，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诗歌一方面可以赞美神，归荣耀给神，一方面可以击退魔鬼，要跟敌人作战也是一个利器。所以现在一般很多国家的部队里面都有军歌，唱起军歌能够振奋这个士气，尤其在危险的时候唱起军歌来，那种勇敢就产生了，就不会紧张，不会怕死，所以诗歌真的能够撼动人的心，那从信仰角度看，能够击退魔鬼，也能够打败敌人，所以唱赞美诗是一种敬拜神的模式，参与诗班也是一种服侍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大卫说他愿意来唱诗歌颂神的大能，这是他每每得到神的祝福之后，他就弹琴啊，或者是用诗来表达对神的感恩，用歌唱来荣耀神，这是一个喜乐的一个表现，人一喜乐很自然就嘴巴都哼出歌声来，很快乐的表示，这是这21章的大卫的第二个特色。第三个特色， 他会很重视永远的福分。在旧时代并没有这种永生的概念，这是很奇妙。在道的诗篇里面常常会提到永生的概念，或许这是神特别给大卫的一种属灵的恩典，因为大卫敬畏神，所以他常常也把弥撒的预言在诗篇当中表现出来，甚至诗篇二十二篇呢他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很多话一字不漏的把它描写出来。他怎么会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那些话？当然是神的灵与他同在了所以他能够讲到永生的问题，也是神的灵与他同在虽然在旧的律法之下没有永生概念，但是到诗篇就是一次又一次把永生的问题透露出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第四节就是说，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日子长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那就是无限期的，无限期的。大卫他在世上年纪也不是比别人特别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也是离世了，但是这里特别强调他向神求寿，神赐给他不但让他日子长久又能够直到永远这表示说他能够蒙神的喜悦，不但在今生能够得到长寿，而且他的灵命，他的灵命可以直达天庭，进入永生。这就是一个永生的概念。最清楚的，我们看到神对大卫立约，说要让他子子孙孙永远坐在王位上。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永生的概念。但以人的肉体来看，大卫的子孙没错，在南朝犹大国，他一统王朝，一统王朝，总共有二十个王。但是到最后的西底家，还是被掳巴比伦最后也死了。所以，借着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七十年后，要他们回来，重建圣城。四十年后，真的又回来了。借着所罗巴伯带领能够重建圣殿，后来尼希米又带他们回来重建圣城，整个耶路撒冷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是圣殿进入了静默期，静默期四百年当中，神没有再兴起士师、兴起先知来跟他们对话，一直到约翰出现，借着先知所讲，旷野人声喊着，这约翰的出现，他为耶稣基督做铺路工作，后来耶稣接替他的工作，继续传福音，到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耶稣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可怜我们吧。”没错。从耶稣的家谱里面都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神对大卫所应许的要让他的子子孙孙永远坐在王位上，从属肉的王一直到属灵的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神道成肉身的，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罗马呢给他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犹大人的王，以犹大人王的罪名将耶稣钉十字架。他们认定耶稣是叛国，啊，要来篡位，抵挡了啊这个罗马帝国，所以把他判极刑，判死刑，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被钉下的罪名是犹大人的王。当时的犹太人也认为耶稣好像要来做他们的王，要带领他们来啊抵抗罗马人。那其实耶稣不是要做肉身的王，他是属灵的王，他是属灵王。所以从他的罪名，十字架的罪名，犹大人王，跟百姓对他的一种期待，是从属肉的层次来看。但最后耶稣升天去了，啊，圣经说他坐在神的右边，永远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祷，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回到天上之后，在天上永永远远做王。所以神向大卫所应许的，要让他子孙永永远远坐在王位上，就借着耶稣基督成全了，从属肉的王啊成全到属灵的王，才有办法直到永远。所以第四节提到说，他向神求寿，神不但赐给他日子长久，而且又直到永远，这是预言永生的意思。所以在旧约时代，有这种永生概念的真的不多，但是大卫却常常神的灵与他同在提起了。第六节也有提到一次，我们看第六节说，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鸿福是大的恩典，大的福气，直到永远。这个直到永远也是指的没有时间限制的，从属世到属灵的，这再次的显现这种永生的概念。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神赐给我们的最大福气也就是永生。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二章二十五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等待，最大的期待，就是将来要得永生，基督天国，啊，永远活着，啊，所以这种永生的福分，对一个敬拜神来讲是很重要，啊，虽然旧时代没有永生概念，但特别在大卫的心中，神让他知道永生的这种重要性跟最大的福气，啊。第四个，大卫有胜利的概念，啊，有胜利的概念。我们来看二十一篇的第七节，二十一篇的第七节，他说：“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啊，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摇。大卫对神的话，啊，始终相信，永不怀疑。所以他依靠神的心也是一样，他深信神一定会帮助他。所以每逢各种战争，每逢碰到各种的困难，他都先求告神，先求告神，得到神的同意之后，他才敢动。他要跟敌人作战，就求问神：“神啊，我跟非利士人作战，能不能得胜？”神说：“可以，啊，你可以去跟他作战，而且一定可以得胜。”得到神的回答之后，他就把神的这个应允告诉所有的军兵，神已经答应我们可以跟敌人作战，而且一定可以得胜。想想在一个战争当中有得到很明确的答案，每个人听了之后一定士气大振，就不会害怕了，就不会害怕，啊，所以以色列百姓每次要跟敌人作战，一定要请这个祭司筑坛献祭，啊，所以第一次扫罗要跟非利士作战，等扫墓等不到，看到百姓一个离开之后， 心急之下才会越权献祭，造成了被神抛弃啊这个结果啊。所以虽然他们这种概念，但是看起来，对神的信心如果不能够始终如一的话，经不起考验，就失败了啊。大卫对神的这种信心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他相信，他依靠神，神在凡事上一定会帮助他。所以每逢战争，他都有啊这种一定可以得胜的概念啊。回想到当大卫小时候啊，这个他的哥哥们去啊跟父亲作战，那次他父亲很着急，怎么去那么久都没消息回来，到底这个战争是胜是败都没有消息，结果是都还没开战，非利士人派出哥利亚啊站在场中央。古代作战战争很军事哈，两边军队列阵，然后派个代表在场中央挑战啊。那如果你要应战就过去跟他谈啊，接受应战，两边就开打。就在那一次，扫罗王带着以色列这些部队们，没有一个人敢去场中跟非利士派出来的哥利亚应对。圣经记载说，在一连四十天，一连四十天哦，一个多月哦，没有人敢出去。当时被哥利亚跟非利士人藐视了，非利士人藐视了以色列人。当时的哥利亚非常嚣张，用尽的各种言辞来藐视神，来藐视以色列百姓。到最后让大卫知道这件事之后，他自行出战。大家都觉得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去跟一个哥利亚打战，大家都没信心。大卫就是说，他在帮父亲看守羊群的时候，碰到狮子，碰到熊，他都靠神的名把他打败了。听在大家耳中，就是哎，这个年轻人真的很有信心，也得到神的帮助，所以连扫罗王都非常佩服，把他的王的战袍要脱下给他穿。他说他没办法，没有穿，太大件了。最后他是以原来的牧羊的那身打扮进入战场。当时对哥利亚说：“你来跟我征战是靠你的刀枪啊，铜戟，我是靠耶和华的名。”我要把你的肉让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这个野兽吃掉。当时哥利亚笑他啊，笑他，结果他真的拿起他的骰子啊，一颗就打中了哥利亚的人中。当哥利亚被打倒之后，非利士人吓了一跳，大卫就趁机就跑到哥利亚身边，他没有刀啊，就拿起哥利亚的佩刀割了他的头。后来这支刀还放在这个会幕里面啊，会幕里面。就那次因着道的信心呢、真的为耶和华真神啊被侮辱人民躲了回来啊，洗刷了那种污秽啊，也让非利士人大大的惨败，大大的惨败啊。所以大卫在这边十二节这边提到的这句话哈，十二节说：“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同他们啊，向他们的脸大箭在弦。”他讲这一段话，应该是指的那一场战争。当他打败了哥利亚之后，原本啊，犹大军队动都不敢动，那非常非常嚣张，一直鼓噪着。结果当哥利亚倒下那个场面，让整个战争反转过来。本来一直很胆怯的犹太人竟然士气大振，他们看到神帮助他们。反观非利士人，哥利亚倒下去之后，他们知道糟了，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准备而逃。看到大将军都死了，就准备而逃。当犹太人看到非利士人准备想逃的时候，就 全力进攻，所以那次把菲利士人啊打得非常惨，死伤很多啊。所以这段话是谈到啊，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准备逃跑啊，与他们的啊在向他们领大箭在弦啊，就是他们来射杀他们啊。所以有神的帮助啊，那对神有信心，应该都没有什么多大问题。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一节，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啊，敌人想要击败神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大卫在他的经验里面，他非常清楚，啊，看到很多很实际面。啊，我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啊，如果神不愿意的话，敌人想要害你，要 攻击你，都不可能成功。啊，所以大卫有这种啊胜利的概念，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应该要。啊，我们今天有神的帮助，啊，有圣灵同在，啊，有天使的保护，在人生的道路上虽然还是有很多征战，加上我们在肉体很多软弱，啊，会很多挫折，但是有神的帮助，我应该像大卫一样要充满信心，当有各种患难征战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要想靠自己 来得胜，应该要谦虚的依靠神，向神祷告。你只要对神，啊，有信心，向神祷告，神一定会帮我们，啊，得胜的。啊，所以基督徒更应该比，大卫要更要有得胜的概念。啊，有圣灵帮助，也懂得处处依靠神，啊，依靠圣灵的帮助。啊，这是二十一篇呢，啊，我们看到大卫，啊，他特别在第三节提到，啊，你以美福迎接他，一个有信心的人，啊，神一定会将各种恩典来临到你，丰丰富富，啊，临到你的身上，啊，让你能够享受神的祝福。啊，所以二十一篇可以说是一个，得胜的诗歌，也是充满，啊，喜乐感恩的诗歌。以上做彼此的学习，来唱诗，433首。